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周一的晚间八点半，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晚上好。周一到周六晚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哦，半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补充这个生活的能量，但是就放轻松听就好了，也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大消息哦。希望大家半小时是可以脑袋放空，由微微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今天一样会带来充满心灵的主题，不是心灵鸡汤啦。其实我真的超讨厌心灵鸡汤了，因为我觉得人生这么多正能量要干嘛？喝那么多鸡汤难道就会长大吗？不会嘛，就是要多喝点毒药才会长大。我的逻辑都这样，有点怪怪的哦。就我不太喜欢太多正能量的东西。今天谈到的跟性别还有束缚也很有关联，是大家很喜欢的精华集，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先稍微休息一下哦，听到这一首歌曲《希望你回来》，马上回到品味生活家，告诉大家今天要谈什么主题。
我知道此刻你也一样不甘心，放不下心爱的人匆匆离去，为难你的泪水我拼命擦去，才知道我心中你多了不起，看你演的戏，听你爱的歌，就好像你从没离开过这，怪自己是凡人无能为力，才会如此想你。只希望你回来，我只希望你回来，说好要看着我失身，那不切实际的诺言怎能不告而别言，还没准备好有你的事。
还来
8:47，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要进入的是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哦，要谈谈人生不需有应该。应该两个字可以说是人生当中，人生的字典当中最不需要的存在。为什么呢？应该好像是被人家指定的事情，有很多应该是别人认为你应该。那这个应该真的应该做吗？好像很复杂，这个应该你真的要做吗？你真的想做吗？还是你被这个应该所束缚起来了呢？赶快进入今天的心情处方间。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哦，要谈谈很多这个大家心里面的问题哦。每次谈到这个主题，我都会非常开心，因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晚，但是谈到心理层面，大家都会检视自己的，例如说跟人际互动的关系，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到底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也是不同年龄层哦，都应该会思考到的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咨商心理师周木姿，木姿你好。
Hello，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提到木姿哦，就是以前出了蛮多本书，然后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可能也许名字哦，就是有一点点印象，像是之前大家觉得很有名的是这个情绪勒索嘛，我觉得也是大家很备受瞩目的。他们都说你应该，这个应该还用特别的这个框起来，
是
应该的感觉真不好啊。然后这个你呢，是一个女字边的你，所以很明显是谈关于女性的议题。我比较想要问看木姿，就是从情绪勒索其实比较大范围的嘛，就是不分性别，没有特别讲哪一个族群，到关注在女性这个试点，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或者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想要以此为出发点来好好探讨呢？
其实我觉得在情绪勒索到这一本书，其实虽然说这一本书看起来好像 focus 在女性身上，但其实里面也一定会谈到公仆另外一边的男性，因为当对女性是个限制的时候，男性当然也会被限制在另外一个位置。不过那时候在开始有对这个主题产生兴趣，是我在情绪勒索的一些案例当中看到很多纠结的母女关系，代代相传的一些痛楚。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这个背景都改过，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一个女性，她本身就是因为她的先生会家暴，那她有两个小孩，那但是因为她先生会家暴，她自己觉得这样对小孩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她想要离婚。但是因为她本身父母家境是蛮好的，有点像当地的望族那种感觉，所以她跟她妈妈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妈妈就说我们家没有出一个会离婚的女儿哦。然后那一个女生就说可是她会打我，而且她还骂我下贱。然后她就说你想离婚就是下贱啊，而且女人就是这样，都结婚了，就是要认命。妈妈，我不是也就要这样忍过来吗？这句话恐怖的地方是在哪里？
就是她可能也在忍耐中，这样吗？
她爸爸也家暴哦，这简直就是农历七月的农历七月的鬼故事还要恐怖。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是背脊发凉。重点是这并不是特殊的案例。也就是说这种故事其实非常的常见。当一个妈妈的痛苦，她好像就是没有选择的立刻就是复制在女儿身上，而她去告诉女儿说她身为一个女性她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这件事情她不停的在我们的文化或在我生活中，甚至在我工作中一直出现，然后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代代相传的创伤，一直传下去。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个应该对我们的一些影响很多。可是如果我们今天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个人的问题， 比如说女生的个性就是比较怎么样，也就是很多女生她个性可能就是比较容易替人着想啊，会委屈会牺牲，那这个到底是文化影响还是女生天生个性就是这样？
哦，
然后还有就是当我们这一些创伤不停的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做的难道是说你妈妈有问题你不要再跟你妈妈相处了，还是这个妈妈为什么没事会长成这样，是不是因为文化上也给她，她以前也受过这样的创伤？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案例让我想要再写一本这样子的书。
嗯，哇，其实我觉得关于你刚刚提到是一个家庭的例子哦，通常我们觉得人际互动当中最亲密的这个家人的情感的纠葛其实是影响每个人很重的，然后我们通常也会觉得家里面的事情是一个很私领域的，然后会觉得好像
家丑不可外扬，
不要跟外面说，或者是就是你看别人家都很好，就只有我们家会这样，大家都会自然而然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当我们遇到一样的问题的时候，反而就是真的很容易受到自己家里面家族系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算是深根蒂固嘛，
而且蛮好玩的一个地方是当你被这么对待，然后家人告诉你说你本来就应该要委屈，或是应该要去把你的情绪把你的痛苦给忍下来，它变成一个秘密，对不对？那个秘密最可怕的地方是它是会侵蚀我们的，那会侵蚀我们的自我价值，甚至我会觉得是因为我有问题所以我得留在这样的关系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状况。
其实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倒过头来讲哦，就是我觉得它是充满着控诉嘛，也没有好像也没这么严厉，但是你的确会在当中看到很多自己可能成长经历的一些影子，不全然是自己，但是或多或少都有，
很眼熟的感觉。
对对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原因，第一个我就是女性嘛，所以我觉得当然会产生一些共鸣，然后更多时候你会蛮好奇的，你会蛮想探讨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就很神奇嘛，就是怎么会这样呢，听起来有点病态，对不对？就觉得这群人怪怪，但是我们好像都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者是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在当中其实木子就有谈到这个文化缠足哦，这个缠足大家很熟悉，就是我们以前讲说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女人要绑小脚是一个陋习，人家都说是陋习，因为怎么可以这样束缚一个女性行走的能力呢？那它也象征着就是捆绑女性的各种的规矩。那文化上也会缠足，其实我觉得跟今天要谈论主题也蛮相关的，可帮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化缠足，因为缠足这一个动作最有趣的地方，应该是说不能说最有趣，最恐怖的地方是由妈妈执行的，所以是由妈妈帮女儿执行缠足这个角色。而所谓的文化缠足，就是一个妈妈告诉，因为这个缠足在古代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你要有钱人，而且你家境很好才会缠足的哦。所以当你今天妈妈希望你可以被社会接纳，而且可以嫁个好人家的时候，妈妈会帮你缠足，所以这种痛都是为你好。所以在文化缠足其实也有这样的意义在，就是我现在要你讲话不要太大声，不要太粗鲁，然后要懂得就是谦虚，然后笑要微微的笑，不可以哈哈大笑，然后跟人家讲话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这些都是为你好。我告诉你不能太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感受或是自己的需求，这些都是为你好。所以当我们在压抑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感受，甚至我在教导女儿压抑自己的情绪跟感受，我认为这是让他被社会接纳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对，
所以这个缠足他就会这么一代一代的被传下去，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意识。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刚写出来没多久，有很多人跟我反映说，可我觉得我还好，我没有觉得我有受到这些影响。可是后来他去看了里面的很多例子，他就发现天哪，其实很多可是因为这件事情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没有意识
哦，你不知不觉。
没错，我觉得不知不觉最可怕。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要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吗？
对，也是一个广告词嘛，大家觉得要这个很会煮饭，
很会煮饭，女生要很会煮饭才可以留住男人的心，然后这句话就好像就这么就是莫名其妙的变成一个好像是一个定律，所以大家一讲出来就觉得很有道理。可是老实说，你有看过哪一个人他 出轨是的是因为小三很会做菜就是我的意思是我用这个东西来举例，是这一种没有思考过的根深蒂固的那种大家约定俗成的这些话语，它会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让我们没有思考的去接受很多很多的事情。
谈到的一些例子哦，我其实脑中就想到，例如说呢，虽然我有的时候也会很困惑啦，就陷于一种矛盾的情绪当中，像是通常我以前就念书的时候，因为读女校，然后穿裙子，然后就妈妈就会讲说，你走路可不要脚开
开
开的，
脚开开，对，不要脚开开，
对对对，最常听到、就是、
我也常常脚开开，
他就说走路可不要外八嘛，
对对对
对对，就走路不要外八。现在想来是好像也蛮正常嘛，就是说他会觉得你外八不好看，那、就讲说你穿裙子就走路优雅一点嘛，就是不要那边甩来甩去，
是
七爷八爷的。现在想，我觉得也有他的一些道理，毕竟那样看起来的确有点流氓一样嘛。但是以这个比较日常的生活例子，我当时就一直在思考说，那为什么穿裙子就不能甩来甩去呢？我那时候就有类似这样的困惑，然后我就陷于一个很矛盾的情绪当中，因为对我说这样的话的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想想她讲那个话也不是说真的很无理取闹嘛，好像也有几分道理，可是跟我心中的价值观产生了蛮大的冲突。就像刚刚牧之也举例了，就我们不能讲话可不可以说话小声一点。例如啦可能因为空间小嘛，我们的确不用讲话讲得太大声，可是真的讲得很大声的时候又怎么了吗？就是我可能也会有产生这样的困惑。所以我发现我常常在这样子很莫名的拉扯之中，然后不知所措，然后不知道我应该福音哪一个准则，然后弄得自己很困惑很困惑。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刚刚就是微微说的其实是很多人，其实我觉得不止女生，可能很多男生有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就是我有一个我自己想要的标准，可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好像对我有另外一个期待。
对，
那这个期待我们两个标准在打架的时候，我到底要按照哪个标准选？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不是说以后我们大家就一定要什么讲话讲得很大声，吃东西都要吃得很大声，然后东西都就是走路都要就是七爷八爷，而是说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能不能有一些选择。如果这个应该变成是一个强迫，你没有选择，你只要是男生就要长这样，女生就要长这样，还是说你可以因为你自己本身的个性，例如说你本身比较文静，你讲话就会比较小声，你本身其实是比较开放的人，那也许你有时候外向笑什么就会比较大声，能不能是比较按照这个人的性格去做一个他其实还算是愉快的事情。
哇，我觉得想到这种多元的选择性其实很重要耶，因为仔细想想啊，包含从家庭教育嘛，学校的教育，其实大概养成一个人的性格20年应该就蛮足够的，20年后要改都有点困难的，因为你已经成为生活习惯了。所以你有这样的困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其他可能？或者是当你很自在的觉得想做什么，结果别人跟你讲说这样不好，或这样什么理由不要做的时候，你可能就马上说哦，对啊，好像不好，然后你就也不见得是强迫嘛，你就开始学习不要做那些你原本觉得很自在的事情的时候，久了你就开始好像那个温水煮青蛙，好像最后的结果虽然不见得真的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好像就成为一种大家期待的样子，那种感觉好像没什么个性嘛，应该这样讲吗？
对，我觉得一个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有些人会出现一些反抗的心理，比如说他可能被要求就说你是女生，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穿裙子，你一定要怎么样，长大之后他可以自己选择，他变得超讨厌穿裙子，因为他觉得今天只要穿了裙子，他就好像听了他妈妈或者他爸爸的话，他就超北宋。可是问题是有可能他会不会，如果今天是让他自然发展，会不会他觉得他遇到某些场合，他还是想要穿某些他觉得穿起来他自己会觉得好像比较正式隆重的衣服，里面可能包含裙子，有可能。可是当今天他以前是被迫一定要这个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也没有选择的被迫，他就是不要这个。那所以那个选择其实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缩小，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可以很自然的选你要穿裤子你可以要穿裙子，这种东西它就会变成一个自然的选择，而不是非得要这样或非得不要这样、哦、对、
嗯、回过头来想很多选择你以为很多说明早就有更多选项已经被你删掉了、嗯、然后你觉得、嗯、不会，我觉得我也蛮自由的、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爸妈也没什么管我啊、
嗯、
但其实也许在我们成长的阶段当中有一些议题我们从来没有去好好想过。人生不需有应该，有没有大概点出了这个主题呢？从社会的束缚、家庭方方面面，我们有很多形式上的应该要这么做。也许很具体，像我们今天谈到的是比较具体的，但有很多是思想上的、思考上的，这些呢也会持续的帮大家做探讨哦。先稍微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的纪念》，是好久好久之前的偶像剧《放羊的星星》里面的插曲。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品味生活家咯。
数不清的泪，我又哭了好几回，幻化成蝶停留在这片落叶，被腐化的雪埋藏在千年以前，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出现，回忆渐渐凋谢落在我身边，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花。
明天晚上八点半品味生活家继续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明天呢会继续邀请到咨商心理师周牧姿哦，跟大家谈谈人生不需要应该，这些应该都应该抛弃掉。你看刚刚讲话有好多个应该哦，这些应该也许都可以被大家所摒弃，除了形而上的应该之外还有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哪些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发现呢？明天晚上八点半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是微微，明天再会喽。
每个人的心
还念得好久好久。在我们的爱情中，总是太多风波，忘记他才能安然度过。是会后的拥抱虽短，感动却很久。就在爱情离开了我那么久以后，我还清晰记得在你怀中步步感受，是一秒钟
什么